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美国2016年大选与中国。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奎德，听众朋友好。
美国2016年的总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这次大选非同寻常，因为它是处于世界历史的一个特殊转折时期进行的。美国人的这次选择将影响到千千万万人以后的命运，也包括中国人。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是我想起了类似这个情况的二战之前夕的纷纷乱乱的景象，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我们先请胡平先生来观察概述一下美国选举以及周遭的整个的目前的世界的环境，请。
今天的世界呢，看上去是这个不太太平，各方面的问题都很多，那我们当然有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感觉比较强烈的，就是在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这个恐怖袭击事件，那么还有这个问题当然和难民问题和伊斯兰问题和西方和伊斯兰的关系问题都有很直接的关系，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当然就是看经济问题，这不仅仅是在包括美国在内，那么这些年来经济上出现的问题，由于这个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方面固然也带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的上升，但是呢同时呢，就是使很多国家的它那个国内，那么出现了这个贫富的这个分化，因此呢，那个就引起了相当的，就是这个中下层民众的不满。这次这个选举，你看这个川普他们能得到那么多这个的支持，和这个显然是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条呢，就是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英国这个退出欧盟，欧盟本身在这种英国退出的情况之下，欧盟本身它的维持还有多大的价值，它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维持得下去，再有呢这个和俄这个西方各国和俄国的这个矛盾嘛，那是这个由来已久，那么特别是在上次克里米亚危机之后，那么就进一步尖锐，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看到一种这个比较这个缓和的这个迹象，当然最后呢就是中国。那么中国一来是这个由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这种经济上的那个国力的这种上升，另外呢和这个相伴随的呢，就是它在外交上也采取了一个更这个咄咄逼人的攻势，那么最近呢像南海问题引起的一些这个风波，其他当然还是潜在的很多问题，那么从这次选举中，从美国大选中我们可以看出呢，就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在美国的民众中都有这个强烈的反应，因此就使得这次大选呢显得这个格外是与众不同。
是这次选举，我记得胡明兄你也写过文章，我们大家谈到过，这次选举好像是和历次美国选举都有相当大的差别，都有很大的不同。像川普这种人能够成为一个大党的主要政党共和党的候选人，总统候选人，最后被提名为候选人，而且还有什么Sanders 这样一种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也差一点要击败希拉里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非常的在美国历史上的罕见的情况。所以说这中间在你看来主要是以什么因素有关系？
你像特别他这次就是他这个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都看得出一个在竞选过程中间那种所谓非建制派就是
上升，
就是这个力显示很强大的力量。那共和党他的建制派就虽然这次建制派出马的人这个出台的人马，这个总统候选人被称为是几十年来最强的一组，结果呢作为一个从来没有从政经验的一个所谓政治素人，那个川普的一个给击败。川普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个笑话嘛，根本认为他是个小丑，结果他赢得了这么多的支持。那他的支持在他的支持者中间呢，那么显然中间包含了相当一批呢 主要是对现状不满的选民啊，那些人与其说是对川普本人的正纲政见是多么认同，以及对他那个处理这些危机的各种问题的能力有多大的肯定，不如说是对现状不满，对这个建制派不满啊。
对。
那么你看在民主党方面，就是像桑德斯，像这种一个社会主义，这个社会自称的社会主义者，当然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那么在这个美国这种个政治这个土壤中，一历来是这个很少支持的。那这次就，而且他也那么也是其实过了年过七十岁的一个老人，又没有金钱的这个势力后又没有大金主的后盾，原来的知名度也非常有限，又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帅哥什么的，结果但是他居然就凭了他的理念，不凭了任何，就凭了他的理念赢得了那么多的支持，包括一些年轻人中间一些这个非那么多他的粉丝啊，那这一就表明了，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间最资本主义的这么一个美国啊，那么他这个像这种他们过去对资本主义这种理念的这种认同，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中间呢，我们觉得就是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呢，当然对这个中国问题尤其会感兴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选举，尤其在竞选过程中间，双方都对中国问题就是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谈中国的问题。那么当然这次这个共和党大会，和民主党大会也有所涉及，当然那个笔墨不是特别多，不过你可以看到呢，这两个候选人，不论是谁上台，那么他们对这个中国问题，对这个我们的政策都会有这个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当然，如果川普上台，那可能做了一些调整就会更大一些。那不光是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对所有各方面的政策，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呢，喜来利如果上台，他的政策会和现在的这个延续性会多一些，
强一点，
会强一点，但是这一点也正是很多人担心的是，恐怕是在竞选过程中的一个包袱，就是对，因为他不可能和现在的奥巴马总统做多少
完全切割
而这样子呢，那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呢那就是仅仅是出于不满，那么就可能会把票投给川普那么这么一来，这个所以这次是这个竞选结果到底的这个鹿死谁手，现在我们
现在还难说，现在都还难说。虽然我们一般认为还是那希拉利的那个胜算多一点，但是因为还没有到现在，离十一月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中间发生一些变数，特别是在我看来，特别是例如恐怖主义的袭击发生了非常大的，特别是对美国或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创伤和影响，
对，
那可能川普的胜算就会上升，就会起来。我觉得的话，就是说，所以
是
这个现在的情况都是非常难说的，因为川普他是以表示他是以所谓的强硬对付这些事情著称嘛，他起码他声称是这样的，
对，
所以说这一点现在最后的胜算确实都是非常难说的。
嗯，
不过川普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本来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是个商人。而且他自吹自己是很成功的商人，什么赚了很多钱，但是现在揭露出来的情况，其实他也破产过好多次，商业也并不是很成功。
而且在商业中也历来是一个这个有争议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而且很早，我记得我们刚刚在美国来没多久时，就我有时候就看川普，他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
对，
就是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出现
的，是的，是的，对，
是这样的一个人，这居然现在成了总统候选人，我真是美国的这个变化真是太大，真不 anyway。我们现在看川普，我们且不说他这个，例如你刚才胡明先生也谈到，例如他现在，例如这次他对华政策、对中国似乎是说了很多强硬的话。但是他也大家知道他对六四他也相当程度的赞赏当时的强力镇压，他起码没有直接这样说，所以他是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中心的价值理念做支撑的这样一个，在我看来的话，
对，
就是而且是相当机会主义的，变去变来的，而且是崇尚权力的，但是从他这次竞选的他的基本的 路数和基本的言论和他的政策看，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没有很多，他对很多具体的政策根本从来没有仔细去想过，他也不懂。
对。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说他要把美国的力量收缩。
嗯。
就是说要像美国，例如像中国的事情，他恐怕就不喜欢现在这样，就是叫亚洲再平衡政策，他就是要收缩美国的力量，特别是像TPP 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他总在说要美国要逐渐的退回到类似早期的孤立主义的这样一个倾向，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很大的问题，对世界同时战胜美国现在真正能够退得回去孤立主义吗？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目前的世界现象，当刚才胡明先生说了，这么乱这么混乱，而且如果是没有美国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这些重要的重大的历史搏斗历史关头，美国都起了非常核心的中心的那个中流砥柱的作用，如果美国退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讨论这个事情有关。而且我在我看来，我为什么开始提到好像类似于二战前夕，我觉得川普的有些竞选的方式，他的要蛊惑人心，叫妖结民心，这样一种方式很有点像当年的像希特勒的做派，像当时的很有些政客的做派，那些法西斯主义啊或者其他的政客的做派。所以说在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很能够当时能够调动一批人，德国这么理性的一个民族，在希特勒的逐渐的蛊惑下，逐渐的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非常强悍的这样一个向全球发动战争的道路，这个是令人担忧的。所以我想请胡先生你着重分析一下，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特别是像川普这种，如果是他这个孤立主义得势的话，他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世界后果、政治后果、历史后果等。请
我想你谈到这个孤立主义，这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对川普的一个主要担忧，就是担心他上来之后会这个重新回到孤立主义。当然我们都知道孤立主义曾经是美国的一个政治传统，那从美国建国之初他们就奉行就是所谓孤立主义，当时的孤立主义那当然和过去这个比如说满清帝国时代的这个中国的闭关守国
不
一样，
不是不一样的。
对，他的主要是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方面就是要坚持他自己的独立路线，不和别的国家，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欧洲国家，不和任何一个国家结盟，也不和任何一个国家就是这个树敌
牵扯太深。
对于这个欧洲，对这些对这个东半球发生的事情，不要去这个积极的介入，努力发展自己。那么到了后来，到了这个门罗时代呢，他又反对这个欧洲对美洲方面的干涉。要强调是这个美洲是属于是美洲人的美洲，也就是以此呢就强化了他对这个美国对美在美洲方面的这种就是主导力量。那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这个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他后来他也参与了战争，特别在战后威尔逊还提出了这个14点建议，所以试图呢就是就已经一改过去的这种孤立主义这种方针，就采取一种积极介入，并且希望能建立一种比较好的国际秩序和相应的国际机构。当然那个威尔逊
国联当时是
对努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成果，但是在当时成果还是相当有限。更主要的进展呢，那是在二战期间，在二战期间那个特别是二战结束之后，那美国就积极的介入这个世界事务，就提出用这个建立一套国际规则和成立一些调解国际纠纷和冲突的一些国际机构。那这个除了在政治方面呢，还有经济方面、金融方面，那么这个再有其他国家的这些配合，那么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一个大概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度这个全球这个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尤其是美国在中间扮演的特别重要的角色，因为毕竟今天你世界还没有人类大同，还没有世界政府，那么一些规则的这个好的规则，如果能够得要让它能够得以落实， 这中间这个大国的作用就变得就是相当重要啊。然而美国呢就扮演了这么一种角色，所谓这个就是世界警察的角色。尽管对他的世界警察的角色大家可以有很多的非议，但是你举目四望今天的世界，你要找一个比美国更好的这么一个世界警察还真找不着，
还真没有。
而且你也很难想，如果这个世界就是一旦哪天一旦缺位不在了，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会变得更混乱，会引出更多的麻烦，这个可能性我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大。再说呢，你在今天和早先美国初期的孤立主义的整个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那个
巨大的变化。
你现在是这个地球村，是全球化，又是互联网的时代，各方面的这个交织就已经非常多，所以重回孤立主义呢，实际上是完全做不到。那么因此正是因为它并不可能做到，你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川普的主张，由于它更多的表达的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种那个明晰的一种政策，你就根本不知道他会把美国引到哪里去啊。而这种情况呢，如果他他只是一味的收缩，那很可能为一些就是不理性的国际社会上一些不理性不负责任的一些势力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空间，那到头来可能造成对整个世界和平啊，对整个世界秩序可能造成一种更大的危害。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们最担心的一点。
对，是对。刚才胡明先说的是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太重要了，非常的关键。这个就是关于美国如果是退回孤立主义，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这个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在问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刚才谈，特别是二战以后造成的所谓的国际秩序的主流国际秩序的格局，这个是经历了多少次？反反复复的，经过了一战二战，反反复复的协商，反反复复的，包括小步的局部的战争，各种各样的情况，建立了例如联合国作为一个各主权国家的政治机构，联合国的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奠定了这个世界各国老百姓的基本的权利的这些条款，这些都是二战的最基本的，就是经济上的各种各样的，包括WTO。包括现在要开始建立的各个在欧洲这边的和亚洲这边的 TPP 和欧洲这边的 TITP 等等，还有就是说例如像军事上的大西洋同盟这个组织，这样一个这个集团，它在对稳定世界和平起的作用，特别是冷战以后整个的国际秩序，大家知道，在不管是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美国在其中都是起的最核心的一个角色的作用。大家注意到，不管是大西洋也好，不管是联合国也好，不管是什么经济组织也好，所以如果是说这样，川普采取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者他这个人来说，他不是太稳定的，他那个现在精神，现在人们也凭他的各种各样的演说，他的说话是前后不一致的，或者是相当的矛盾的，有时候是各种各样，你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这个就是把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是交到这样一个人的手里，而且如果是他核武器的，黑拉里昨天的演讲说，你看核武器的这些东西交到这样一个人的手里，恐怕大家都是非常担忧的。
而且因为川普他有对这些实际的政治机构、政治机制有缺乏了解。他就可能就是说你就担心他会捅娄子嘛，因为现在这个目前这种国际秩序，它其实有它内在的这种脆弱性，它互相大都是互相牵连的，你以为你说你在某一个方面做一种收缩，你以为只是一个有限的收缩，结果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导致整个的这种秩序这种机制的一种崩塌啊。所以他这个你要熟悉情况呢，你就知道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而他像这么并不了解情况啊，如果又很冒昧又很冒昧的鲁莽的采取一些行动，那可能会引出一些就是连他自己都实际上没有想到过的一种比较严重的后果。 对吧？它的各种，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在很多国家和很多国家都订立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条约，包括一些承担一些军事义务，那大家都知道，那些军事义务它这些东西都有一种互相的关联，那就是说它是把美国的信誉压上去的，
就加上去，
对
对，
之所以它这个事情它不能随便就撤掉。不能是随便退出，就是你如果在这个条约上你退出了，那你在其他条约上的那种可信性、那种承诺的可靠性就马上就打了折扣啊。那么一旦打了折扣，那它就基本上就失去了效力。那有这样的就可能会就又是一些对方会采取一些这个行动来进行破坏。那么到头来你美国你根本就忙不过来了啊。他美国之前能维持这种局面，就是他签订的条约啊等等，有一种很严肃的一种让人信服的一种承诺啊，所以这么才能够维持着整个秩序的这个存在啊。你在这里头任何一种轻举妄动，都可能引起整个这种信用体系的这种瓦解，所以这种后果是非常非常的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让人最担心的就是川普说话那种尽管他之所以能得到那么多拥护，那还无疑是就是触及到了当今这个世界，包括特别当今美国人很多人他们的一些忧虑，他们的一些感受
情绪，
对，而且作为一个政治素人，他又没有过去执政的包袱，他可以对这些事情就是无所顾忌的谈。而在这一点上呢，那喜来利他显然他就是他不可能谈的那就是让那个选民听了那么解气，
这么
一来呢，
这么过瘾，
对对，那么过瘾，他们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法他就可以这个川普就可以大包大揽，说只要他一上台就什么事就能马上就能搞定。你这个喜来利你当然就不能这么说，你因为你掌过权，因为你而且是主要掌权者之一，而且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在掌权，要能搞定你们怎么早先没搞定，所以他不可能就说这种大话嘛。那么在这个若干民众这么焦虑的这种情况之下，那种这个说大话的声音就有可能赢得这个相当多的一种支持。你看到最近它不光是美国嘛，只是这件事都也在美国也发生了，就格外引人注意。在其他的一国我们都看到一些类似川普的一类的人物就是居然就是赢得了很多的选票，有的甚至就上台执政了，或者是他们这个多少体现那种民粹主义的那种这个政党在议会中占了很大的优势等等。所以这个是个美国这个出现今天这个选举出现今天这个局面的，你要对照此前在其他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情况，你觉得其实倒并不是那么意外。让人担心的就是因为美国太举足轻重了，如果美国也出现了这种事情，那这个后果当然就更严重的多了。
对，你例如刚才洪先生讲的这点，就是说他会引起，如果川普的有他认为是一个好像很合理的，从局部看来是很合理的行动，我为什么要管这么多事儿？我为什么管你那些屁事儿？我们刚好我们美国人自己的事儿就像当年的对欧洲和我们不管你们对欧洲打起打来的那些。这个现在情况不同，美国有这么多条约承诺，这个你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像台湾，像这个，还是说，如果有些人说我们为什么管那个，或者像川普说的，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美国人出了这么多力、这么多钱、这么多武器，那你们我们如果你欧洲不出，我要跟你要价要这么多钱的话，我们就退出，你我们就不管那个东西了。你想这个政策能行吗？那个政策不得了的吓人了。你说这台湾，你说我收回去了，我不管将来如果是那个中共要攻打台湾，或者我们也没有没有说清楚嘛，我就是说，
对，
不管这个人，免得美国人这么多伤亡。那你想想看，
是
他的日本看到了，韩国看到了，如果你在美国一退，你原来说的话不算数了，你给台湾人的保证不算数了。
对，
那么他们也纷纷起来，你不算说我这不得了，我这个国家没有保护了，我没有核武器，而北京有核武器，
对，
那怎么办？那北韩都还有核武器，所以说我们得纷纷大家都在军备竞赛，大家都在造核武器，那整个世界不大乱了？不是，
对对，就是
这个状况，就是说你这个稍微有哪一个环节一退，
对，
整个都是连环反应。所以说他现在川普他根本没有这样一种长期执政的或者政治上的那种强烈的那个责任心和逻辑思维，这样他是反正就 觉得逞一时之快，而看到了明星的中间的一部分的表现，就拿来做口舌之快，这样的话恐怕对美国是相当危险的，恐怕对世界也是相当危险的。
对，包括他在对经济上才要提出的那个一些主张，让人也感到觉得很多的忧虑，因为你毕竟在今天这个世界，你的经济各个国家的经济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尤其像对美国本来就是个贸易大国，你要在那么他问题就是说，不是说要取消要废止所有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条约而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一个东西，防止以前过去的一些弊病。而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从川普的这讲演啊中间依然看不到，只是看到他对这些一些现象的一些强烈的一个负面的批评，但对他的正面主张，对他而也看不到他对这些目前所出现的经济上问题上出现种种问题有一种这个清醒的一种分析，所以这个都是让人很担心。尽管我们都认为目前的这个经济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确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都认为这个问题还是相当的复杂，要解决起来也相当的棘手。那么这里你要是缺少一种就是很专业的这么一种判断，那我想这个情况仍然是虽然他看到了问题，而且他比别人就是更强烈的强调了这个问题，可是呢如果让他来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那还是让人非常的担心。
是，而且他就是说你看他现在不光是说他的公信力也受到大家的挑战，就是说甚至包括他是本党，我们这次对比这两党的这个所谓的提名代表大会来看，就共和党现在是提名川普作为那个总统候选人，但是共和党的主要的大佬主要的共和党的支持者都没有出席。你像布什的家族啊，布什的前总统啊，包括那个什么前任选前一次和民主党争夺总统的Romney 啊等等好多好多人，主要的也甚至包括他也邀请来的像刚刚的竞选对手，
对、
他出来也是说不支就他虽然讲了话但是没有支持川普，这也是他非常尴尬的事情。
是，
虽然是说就是说你现在你这个党都显得这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力量把它整合起来，把它能跟大家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共同的政策略的基础共同的蓝图基本上都没有，那么你怎么能够对面对这么大个美国的将来的治国的方略，我觉得这个是虽然是现
在
你说
我认为川普之所以有造成这么大影响，当然也和人们对这个民主党方面包括对希拉里的这个不满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一直是民主在掌权，而希拉里呢他要是长期居于这个权力上层那么当然民主党可以对他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些功绩就来显示他又做出了多么多么的成就，但是呢确确实实在美国社会在民众特别在中下层民众中间对这个现状的不满的情绪应该说是还是相当强烈
的，
而且我们也要看到了就像我们都原来也都讲到过的，就在这十几二十多年间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一种很惊人的逆转美国本来在这个冷战结束之后那毫无疑问成为世界唯一的超强，而且它的力量之大那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
虽然罗马帝国当时都没有这么大
都没有那么强大，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整个自由民主那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才会有这个认为历史的终结这种说法这个盛行一时而二十多年之后呢你发现整个这个局面发生了一些就是确实很惊人的逆转而这个整个民主像很多这个一些学者也谈到好像这个这一次的这个这一波的民主浪潮又现在又放缓了它的速度，而且很多的地方呢还出现了问题像与此同时呢一些专制的这个力量，当然主要中国的这个专制力量反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崛起，这个形成了对你这个民主制度这个 普世价值的一个一种很严肃的、很严厉的、严峻的一种挑战。现在每个国家里都觉得问题很难办，而你美国是你的，有你在世界上这种独特的角色，在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你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今天的情况下，不得不面临这些问题，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而这个处理不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这也是确实，这也是个就是你避不开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要最后补充一句话，就是说，甚至连这次选举的他的政治包袱可能都要带到我们今天关于美国大选以及中国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